我们今天人
嗯，
虽少，但我们还是一间教会啊，我们仍然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啊，非常的感恩。当然，我们也求神保守在外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相信，在各处有很多奉神的名聚集和敬拜他的百姓。那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我正道的习惯哈。我们前面要说什么？回顾我们上一次正道的题目主题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尼希米记八章，他们让以斯拉来打开神的律法书，然后一打开，众民都站起来。所以我们当时正道的题目是“生命之道，教会之本”。一间教会要建立，其实从尼希米记的1到13章明显分为两部分，1到6章是重建城墙。然后从7章作为过渡，然后8到13章是重建百姓，借着外面城墙的建造，这个其实相对是容易的，但是最难的是我们生命的重建。那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我们教会要讲这一卷？那也是我们借着看神在旧约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如何从被掳之地归回重建城墙，来反思我们如何重建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属灵的城墙。我们个人生命的城墙，我们婚姻家庭的城墙，我们教会的城墙。而且，当我们个人婚姻家庭更新、教会复兴之后呢，我们还要为神去拓展他的国度，去见证他的名。我们不只是把咱们教会弄好了就好了，因为我们教会还要去生养众多，做属灵的生养。对，这是大使命。好，所以我们上次分别从3个角度。围绕神的话语，从信徒、从牧者以及从整间教会这3个层次、3个视角来看，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或者对待神的话语。那信徒呢，要渴慕神的话语，如鹿渴慕溪水。那作为牧者来说呢，他要讲明神的话语，哈，要敬畏神，忠心的讲明神的话语。那作为教会呢，最终我们是要听凡耶稣所吩咐的，听神的话语。对，所以。我们从第8章开始，然后今天到第9章呢，我们会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的9章刚开始1到5节是整个以色列人过了第8章之后，大概过了20多天，他们又开始有一个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和头蒙这个灰尘，就是举哀，就有点像我们可能中国人大家想到的举哀，就是有亲人去世，我们披麻戴孝，那个就是举哀的意思。对，那在旧约以色列人的举哀就是一样的哈，禁食，身穿麻衣，头顶灰尘，或者是撕裂衣服，对，也是举哀，他们一起来悔改认罪。所以非常明显呢，我们尼希米记第9章的主题是关于认罪 （confession）。其实我们不常提到这个词，我们也不常思想到这个主题，我们常常听到是你要悔改，但是我们其实很少讲你要认罪。你如果不认罪的话，你是没办法悔改的。你悔改什么？悔改你的罪，你的罪是什么？你首先要认他。所以为什么在法庭上的这个辩护双方，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有罪和无罪的辩护。如果是有罪，才是量刑。当然，很多罪犯都是想他的律师帮他做无罪辩护，我无罪。对，当然，如果大家看过电影《12怒汉》，啊，这个有，至少我看过3个版本，美国的、俄罗斯的。哎，中国以前拍了个《12公民》，啊，那个里面把整个这个过程描绘得非常的详细。所以对我们来说，认罪这个主题不是我们现代教会、现代信徒常常思想的一个主题。这个背后它有一个隐秘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代的教会和信徒的那个圣洁观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圣洁的标准不再是按照圣经，甚至不再是按照神所吩咐的为标准。是我们自己另外定了一个圣洁的标准，然后觉得我还不错，所以我不需要认罪啊，因为我没有犯罪啊，我觉得我做得挺好的。所以这个里面在心思意念上有一个改变。那今天呢，我们会从3个大点来看认罪。首先，认罪的基础是认识神的圣洁和行事。认罪首先不是从我们开始，认罪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现代的教会和信徒其实已经有意无意的把圣洁的那个标准都改了，或者说把罪的那个标准就改了。 我又没有偷，我又没有抢，我又没有婚外情，我又没有欺诈勒索或者是什么，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罪，我不需要认罪。好，所以首先是从神的属性，从神的圣洁，他的信实来看认罪。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谈认罪的内容。我们的罪恶和悖逆，我们的罪恶和悖逆。一个人如果不常活在上帝的面前，他不会认为他有悖逆，有背叛谁。他觉得挺好的呀，我没有啊，我在公司，我在婚姻家庭，我都是很忠实的，我都忠诚于我的配偶、我的家人、我的公司、我的老板，我没有悖逆，我也没有什么罪。那最后我们来看认罪的目标是什么？不是让我们陷入到一种 guilty、一种罪疚感或者一种羞耻、羞愧，而是最后带领我们归向神的怜悯以及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下的救赎、救恩。好，所以我们从这三个点来看，那当然这段经文也跟我们教会明年的主题息息相关，重拾圣经真理，再思福音恩典。所以愿神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更加渴慕神和他的话语，也常常省察自己，来认自己的罪，悔改，并且活出福音相称的生命。也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你的圣洁、公义和信实存到永远。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软弱、有限，而且常常悖逆的罪人。父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流出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向你倾心吐意，寻求你的怜悯与赦免，主啊，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以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看见并承认自己的罪，也更加认识你的圣洁与恩典。求你赐下谦卑的心，让我们能真诚地认罪悔改，归向你的救恩，并且在你的爱和真理中得到更新。主啊，我们也恳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好叫我们每日都行在你的真光中，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也愿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认识你的圣经真理，更深经历你的福音恩典。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你们最近一次向神或者向人认罪是什么时候？以及你们当时认的是什么罪？作为基督徒，当我们谈到认罪的时候，很多人会立刻想到我们在外在的某个行为上啊做错的事情。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真正的认罪并不是从我们自己首先开始，而是从正确认识神开始。那尼西米记九章的经文向我们展示说，认罪的基础是要对神有一个正确而且整全的认识。特别是关于他的圣洁，因为那个是标准，那个是镜子。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应该想得起来，大概应该在80到90年代早期，任何一个公共单位墙上都常常挂一面镜子，不只是学校，包括一些事业单位，啊，要正衣冠，对不对？为什么？现代人不太喜欢买镜子了，说实话。你喜欢买镜子吗？你无法想象我们那个时候80、90年代谁家里没有镜子，无法想象在嫁妆里面有一个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梳妆台上一定有一面镜子，对不对？一定的，如果没有那个不可能。但是现代人不太喜欢照镜子了，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些很细微的 lifestyle 的改变？我也不认为我们会拿着一个手机来看自己整个的衣服，这种不太可能。为什么我们不太喜欢照镜子？这个改变的背后是什么？所以，只有当我们越认识神是谁的时候，越明白他的属性，我们才能明白罪的本质，并且以正确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然后悔改。那在尼西米记九章的1到5节啊，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集体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啊，而且是与外邦人离聚，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你如果稍微仔细看一下，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的祷告、先知的祷告，甚至一些很敬虔的信徒的祷告，他 主要不是为自己认罪祷告，他甚至主要是为他的列祖，为整个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但以理啊，耶利米啊，以赛亚啊，包括这里很多了，包括这个所罗门王在建圣殿的时候的那个祷告。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因为犯罪被掳或者怎么样，如果我们向你呼求，求你按着你名的缘故垂听我们的祷告，拯救我们，带我们回到这地。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连都不为自己来认罪祷告，更谈不上为别人、为我们的同胞，甚至为这地的百姓来认罪和代求了。我们丧失了君尊祭司的身份和职分，其实，我们不作为了，我们都不为自己来祷告。我们说，牧师啊、长老啊，你都为我祷告。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还是有一些父母是时不时的为我们的儿女祷告的。因为我们还是觉得那个是好的，那个是有必要的。但是你在为你儿女祷告之前，你有常常为自己悔改认罪祷告吗？我们为我们儿女的祷告多呢，还是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的祷告多呢？还有一些亲友。所以在尼希米记的9章1到5节，我们看到他们有集体的悔改认罪，但是很有意思哈，他们的认罪并不是从列举自己的罪开始的，而是从对神的赞美和敬拜开始的。他们首先承认神是创造的主，是立约的神，是圣洁和信实的上帝。所以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认罪的起点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和他的属性啊。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证道的第一点，我们从9章1到8节来看认罪的基础是认识上帝的圣洁和信实，其实就是神的属性。那首先说，上帝是创造的主，是立约的神。他的圣洁和信实是人认罪的起点。到第6节的时候啊，以色列人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天上的天和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首先承认神是创造主，他是天地万物一切的主宰。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认罪要从承认神是创造主开始？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是一来就说：“神啊，我犯了什么罪？你是知道的，你鉴察人心，你知道一切，我向你悔改，认我的某某个罪。”他为什么一来是承认上帝是创造主，天地万物一切的主宰都是神？因为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神是创造我们的主，神统管一切，神对一切都有主权、都有权柄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我们对他的责任和义务。啊，所以在加尔文写他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他说，我们其实来谈论神，我们来认识神有两条进路，一个进路是我们先来认识神，然后再来认识人；另外一个进路是我们先来认识人，再来认识神。从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呢，他采用的进路是先谈认识神，而且呢，他一刚开始就是从神的创造开始来认识神，所以大家如果看加尔文基督教要一翻开第一章，就是谈上帝的创造，从创造开始，其实一样的。为什么？圣经一打开，创世纪1章、2章，也是从上帝的创造，神借着圣灵启示摩西，从上帝的创造来告诉当时在出埃及的路上的第二代以色列人，因为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用他的话语而指示，所以呢，我们任何人对神，对这位耶和华神都是有责任和义务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所思所想所为都是要向神交账的。当然，同时摩西也在提醒他们说，神可以用他的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位上帝是大能的。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虽然我们从出埃及到要进迦南，可能还面临很多的困难和征战，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他是值得我们去托付。所以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有当认识到神是我们创造主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我们对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和器皿，我们的生命、气息、存有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对他的悖逆和得罪，不仅仅是对某些道德或者律法的违背，而是对创造主的背叛。就像一个儿女，生他养他的父母，最后他不但不听从他的父母，他还不孝敬他的父母，他甚至还恶待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是生他养他的，他这样对他的父母，那就是悖逆和背叛。那同时，以色列人也承认上帝是立约的主，他特别引用了上帝在创世纪12章、15章和17章跟亚伯拉罕立约。在7到8节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吾尔，给他起名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背后是万国的父。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要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的地赐给他的后裔。你成就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上帝是说话算话的。这里就提到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并且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因为他不仅是创造的主，他也是与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的神。而在跟亚伯拉罕的约当中，他与亚伯拉罕邀中接下来要出来的所有的后裔，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约，所以神与属他的百姓建立了亲密的约的关系，而且呢，神会始终信守他所立下的圣约。和他的承诺，神是说话算话的神，所以神的圣洁和信实在这里就被清楚地彰显出来。他的圣洁意味着他是完全无罪、毫无瑕疵的、完美的；他的信实意味着他会永远遵守他自己说过的话，他会守约施慈爱。正因为神是圣洁和信实的，我们才需要认罪。这个标准在这里。他的圣洁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和败坏，就像一个穿衣镜在前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脸有没有洗干净，头发有没有理好，衣服有没有穿整齐。但是如果没有这面镜子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觉得，哎，我应该挺好的，我觉得挺好。标准就变成了我觉得，而不是一个客观的外在于我们的能够真实反映事实的这面镜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不再以上帝和他的话语、他的标准为中心，而以我自己和我的感受、我个人的主观的感受为标准。我觉得好就是好，我觉得不好就是不好，而不是外在于我的一个权威的，尤其是那位创造的主，他的标准。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概述，就是我们不再以上帝和他的话语为中心，而以我自己和我自己的感受为中心。这就是现代教会和后现代教会的问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把所有的传统的全部都解构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对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常常会把认罪看作是一种自我反省或者我的道德改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认罪的起点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只有当我们看见他的圣洁，才会意识到自己的不洁；只有当我们看见上帝的信实，才会有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正如先知以赛亚在6章5节说，他在神的圣洁面前说：“祸灾我灭亡，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自己其实也是不洁的。”他说：“我灭亡了。”最后我们看到是天使到那个坛上取了一个火炭来抹他的嘴，但这是一个象征，洁净，其实最后指向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是天使是神的使者主动的，而不是他自己能够想到某种办法来洁净他自己，他完全没有办法，他唯一的能做的就是在那位荣耀的上帝的面前，大家如果看以赛亚书6章1到8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满这个圣殿，然后这个圣殿里面是非常荣耀的。然后看到天使萨拉夫在那里称颂说：“圣哉，圣哉，圣哉，神的圣洁。”然后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为什么？在上帝的圣洁面前，人绝对是这样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我们在真正离那个太阳很近的时候。”那个太阳的那种热量、那种光亮、那种温度，我们肯定只有灭亡。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承受不住那种热量、那种温度、那种光亮，那神比那个更厉害了。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来悔改认自己的罪，投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不断的被洁净、被更新，不断的越来越像神的儿女，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然后预备自己，将来去见主的面。 所以我们也需要在神的圣洁光中看见，并且承认自己的罪。那当然，认罪是对上帝属性的回应，特别是对神的圣洁和恩典。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了比较多，神的圣洁让我们看见罪的严重性，而神的恩典呢，让我们看见认罪的之后的盼望。如果没有神的恩典，认罪只会让我们陷入绝望。就像任何一个杀人犯，绝大部分的他为什么要逃跑？他很清楚知道他犯了罪，他不会否认说我没犯罪。他为什么要跑？因为他知道认罪之后是没有盼望的。杀人偿命是没有 mercy 的，是没有恩典的，只有公义，就是杀人偿命，所以他要跑。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完全不一样。约翰一书1:8-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所以，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和神的信实，认罪只会让我们陷入绝望，因为我们无法靠自己解决罪的问题。但因为神是满有恩典的神，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而且相信他一定赦免我们，因为这是他的应许，他是说话算话的。所以在尼希米记9:1-8，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认罪是从敬拜和赞美神开始的。他们先承认神的伟大、圣洁和信实，然后呢，才来认自己的罪。这也提醒我们，认罪不单是停留在自责和羞愧当中，而是对上帝和他属性的回应。我们认罪不是因为我们害怕神的惩罚，而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他的圣洁和恩典。就像罗马书2:4说的：“难道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为了领我们悔改吗？”神的恩典、神的恩慈、神的怜悯，是为了领我们悔改。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会因为害怕面对自己的罪而不愿意认罪。但是，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认罪不是一件可怕的或者羞耻的事情，反而是通往自由和更新的道路。那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真正认识到神的圣洁和信实呢？我们是否常常思想神的恩典，并以此为动力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呢？我们的认罪是否只停留在我们某一个做错的表面的行为上，还是深入到神对神属性的回应呢？认罪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我们与神关系的一部分。认罪的频率和深度与我们和神的关系成正相关。认罪的频率和深度与我们和神的关系成正相关。越认识神，我们就越容易看到自己的罪，而且也愿意来认自己的罪，因为它不仅是圣洁和公义的，它也是有恩典和怜悯的。同样的，想象一下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觉得他如果承认他做错什么事情，在爸爸妈妈这里只能换来一顿批评，你会觉得他会常常愿意主动的来父母面前承认他犯了什么罪吗？啊，我们家小的那个孩子，经常跟我说话，就是爸爸，我要跟你说一个事情，但是你先不要，你不要说我呀。我说好，让我等一下，让我先说几句哈。我说你怎么这样呢？然后我说好，我说完了，你现在可以说了。对，他在 ask for a mercy，对，他在请求一个恩典，就是我要向你来承认一个我自己都觉得我知道我做的不好的不对的事情，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批评我？我非常的感恩，其实。他愿意来到父亲的面前，承认他自己都知道做的不错、不对或者不够好的事情。但像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他不敢来找我说，因为他知道说的话很可能就会换来一顿批评。那是因为以前他的父亲，或者他觉得他的父亲是一个很 harsh 的人。那现在的慢慢的，在他跟父亲的生活中，他慢慢感受到他的父亲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父亲。所以他可以慢慢的来尝试，来向他的父亲来认罪，或者承认他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点，认罪的基础是认识上帝的圣洁和信实。那接下来我们看在尼希米记9章的后面，那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认罪的时候，不只是停留在对神的敬拜和赞美上，他们也开始具体的承认他们的罪恶和悖逆。在9-31这段经文，以色列人明显回顾了他们的历史。但不仅仅是对过去历史的陈述，更是对他们的罪恶和悖逆的深刻的反思，同时也见证神的恩典和怜悯， 所以我们来看哈，第二个大点，认罪的内容是承认人的罪恶和悖逆，这背后有一种本质，有一种本性啊，其实有原罪在背后。那我们现在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人的悖逆和神恩典交织的见证。在9章9到31节当中，他们从神在埃及的拯救开始，因为前面的1到8章，他们已经说了神与先祖亚伯拉罕立约了，在这里，接下来就是出埃及了，接下来就是出埃及。所以他们从神在埃及的拯救开始，一直讲到他们进到迦南的应许之地，再到他们因着不断的悖逆而亡国，然后被掳的经历。因为在尼希米记是他们被掳之后归回了，所以这段历史其实是一个循环，就很像世世纪的循环啊。大家如果稍微查考过或者读过世世纪，你就知道世世纪在讲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循环，他们的生命。第一个首先是上帝施恩，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然后呢就是百姓悖逆，然后呢神就管教，常常是借着外邦的一些王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外族，然后呢，百姓悔改和呼求，然后神又施恩，然后呢，他们是又悖逆，神又管教，然后他们又悔改和呼求，然后上帝又来再次施恩。整个的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这个模式。我们其实，在我们信徒的成圣历程当中，我们也常常是这个模式。所以在9到12节，他们提到神在埃及的拯救，说：“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曾因你的大怜悯，领他们用白昼用云柱，黑夜用火柱，引导他们行路。”那这里提到了神的怜悯和大能。他不仅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还以超自然的方式引导他们走向自由。但是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在16到17节怎么说？说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就是故意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神在前面刚刚施行了如此伟大的拯救，但以色列人很快就忘记了神的恩典，他们选择了悖逆，他们选择了悖逆，他们主动的选择了悖逆，甚至想要继续回到埃及的奴役当中，而且他们还说：“我们回埃及有火锅吃，啊，有 hot pot 吃，啊，你看那个在经文里面哈，很清楚，他们在埃及哪有火锅吃啊？但是他就是觉得就是那样子的。”这种悖逆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贯穿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26节，哈，以色列人总结说：“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啊，以色列人不仅不听神的，悖逆神，还拒绝听从神的先知，甚至不断的杀害那些神差派去传递神话语的仆人。其实，在正常的救赎历史当中，先知是一个比较意外的角色，因为正常情况是神创造人，然后神拣选人，跟他们立约之后，神祝福他们，他们就顺服就听从。但是呢，当后来从君王到百姓，整个都悖逆离弃神的时候，神特别兴起先知来，不断的去，就像我们想到流泪先知耶利米、以西结、以赛亚。大先知、小先知，你如果看旧约的篇幅，其实后面很大的篇幅是先知书。这个结构它本身，先知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先知是一个正常的次序就没办法运作了，已经是在一个 dysfunctional 的状 order 和这个状态之下，神特别兴起先知，而且是不同的这个社会身份地位的人，去不断的向北国、向南国，甚至向被掳中的百姓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转，神就必施拯救。但是呢，以色列人有没有听呢？对，所以以色列在以色列人的悖逆当中，其实我们再次看到神的恩典始终如一。好，17节的下半部分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啊，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这个是上帝在出埃及记的34章第6节，他特别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 反复说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在整个旧约当中，这个讲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或者强调神的属性，在旧约当中，你查这个关键词有7次，从摩西五经、出埃及记这里，然后后面就到尼希米记，在诗篇里面出现2次，然后到后面的先知书里面再出现2次，总共7次。他反复在强调上帝的属性，有恩典，有怜悯，啊，你们可以用你们的这个圣经工具来查。而且他说，在这里他说的是，并不丢弃他们，即便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悖逆，神仍然以怜悯待他们。28节也提到说，他们得了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敌仇敌手中。但他们哀求的时候，你就从天上垂听，多次按你的大怜悯拯救他们。所以神的恩典和怜悯贯穿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即使他们是一次一次的失败和背叛，但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可以说也是整个教会历史的写照。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前面3章哈，七教会。你就看得到，它其实预言了整个教会历史上教会的光景。我们是一次一次的不断的悖逆、背叛、离弃上帝，但是上帝因为他跟先祖，因为他跟亚伯拉罕，因为他跟摩西、跟大卫，乃至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立的约，所以他守约是慈爱，所以他多次来拯救。所以，我们也需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在认罪的时候回顾自己过去的日子，承认我们是如何一次次的得罪了神，同时呢，也承认神是如何以恩典待我们的。认罪不仅是承认某些具体的错误行为，更是承认我们生命中那种持续的悖逆的模式，以及我们对神的忘恩负义。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诚实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对神是非常的忘恩负义的，每一次的犯罪。圣经里面用婚姻的比喻，我们跟基督之间，教会是基督的新妇新娘子。每一次的犯罪都是对基督的背叛和不忠，都是婚内出轨。我们在座绝大部分都是已婚的，你能接受你的配偶婚内对你出轨几次？你可以饶恕几次？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一次都受不了。对很多人来说，我觉得也是这样。但或许可能老夫老妻呢，觉得啊，过日子嘛，等孩子上大学或者工作之后呢，我们再演。想象一下，其实说实话哈，我们每一次的犯罪，其实远比你的配偶对你婚内出轨严重的多。就我们跟神、跟基督的关系而言，但是神是怎么对我们的？基督是怎么对我们的？再想象一下，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时候，我们会怎么回应？我们是什么感受？那种恨、那种羞愧、那种愤怒。上帝是公义的哟。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光说他是慈爱的，是和蔼的，他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啊，认罪不仅是承认我们行为上的过犯，更是承认我们人内心的那种罪行。在尼希米记9章9到31节中，以色列百姓不仅承认他们行为上的悖逆，他们的罪行，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罪性。这种罪性并不是单单表现在某些外在的行为上，而是贯穿他们整个民族的历史中，而且是一种深深的植根于人类内心的原罪。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到这一点。首先呢，以色列人的悖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持续和反复的。在29节说，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应着景象不肯听从。那这里说狂傲和印着景象，并不是一次性的单一的行为，而是一种内心的持续的状态。这种状态表明，人类的罪性使我们天然的抵抗神的权柄，选择自己的道路。其次，以色列人的悖逆不仅仅是对神律法的违背，更是对神本身的拒绝。26节说，他们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弟兄姐妹们。如果别人给你一个他很看重的东西，你二话不说就扔在背后，你觉得这个传递了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神是在什么场景之下把他的律法以十诫为代表的，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呢？其实，在神的眼皮子底下，在山底下就已经在拜偶像、造金牛犊了。 你就可以想象背离到什么程度。前面刚刚经历了上帝的逾越节的拯救，以及这个在埃及把这个红海裂开，带他们出来。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带领和保护他们，把他们和这个法老的军兵还隔开。这个到西奈山下，马上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人的这个罪性里面的这个败坏和悖逆。所以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对神命令的忽视，更是对神本身的轻视和背叛，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罪的本质并不仅仅是行为上的错误，我们说，而且是我们内心对神的敌对和悖逆。而且这个罪性并不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所有人类的共同问题。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不仅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更是我们内心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像以色列人一样，天然的倾向于悖逆神，选择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顺服神的旨意，选择按我自己的标准来，而不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因此，真正的认罪不仅仅是承认我们做错了什么，更是承认我们内心的罪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啊，明年的主题是重拾圣经真理，再次福音恩典。首先要回到那个正确的标准和权威上面来，回到神和他的话语面前。没有标准，或者我们中国话说的，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标准首先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标准是不是对的？所以真正的认罪不仅是承认我们做错什么，更是要承认我们内心的罪行。那这里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在早期教会有一位很有名的教父叫奥古斯丁。啊，他其实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父和最伟大的神学家啊，奥古斯丁。那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忏悔录》，啊，其实就是 Confession，其实就是认罪录啊，Confession。他在里面坦白了他少年时代有一次偷窃的行为，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偷了邻居梨树上的梨。然后他说：“我并不是因为贪恋那些果子，因为我自己家里有比这个梨树上的梨更好的，我也不是。”很饿或者是很口渴，要充饥或者解渴，因为我把那个树偷了，把那个梨偷了之后，我就用它们扔来喂了猪。他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反省的，他惊恐地发现，他之所以干这件事，仅仅是为了犯罪的乐趣，特别是与其他人一起犯罪、狼狈为奸的乐趣，是为了恶而作恶，他享受。作恶，享受犯罪，享受犯法的乐趣。我想，我们都是从不幸的人，从罪人哈，悔改信主过来，我们应该有这个经验。对，所以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什么希特勒或者集中营或者纳粹那些人，包括有的时候你看一些真实的犯罪的案件，你从理性你完全没办法理解说他怎么会这样去恶待人、苦害人，或者是不把人当人。但是你要知道，罪是有罪中之乐的。啊，我不知道跟大家说过没有哈，有一个犹太裔的哲学家叫汉娜·阿伦特，当年这个以色列党卫军就是下令去处决这些犹太人的那个头子叫这个阿希曼，后来被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叫这个萨摩德吧，就是特工抓到了，抓回去最后审判，最后这个汉娜·阿伦特作为一个，他当年是从被抓到集中营的那个车上跳下来，最后逃亡活命的一个人哦，一个哲学家。最后他跳出来说：“其实你们不能只怪这个阿希曼，他提出一个哲学的概念叫恶的平庸。恶的平庸，他说其实每个人，如果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你很可能就会跟这个阿希曼一样。”他在去到那个审判之前，他会以为阿希曼是个满脸横肉，然后目露凶光的那种恶汉。其实他一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头子。他就提出了一个恶的平庸，或者叫平庸的恶。其实就跟我们今天正到这个地方讲的呀，每一个人一旦我们有机会放在某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如果没有神和他的律法，包括神的审判的这个敬畏和这个。提醒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做出你根本无法想象的恶人恶事来，而且你自己都无法想象。对，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应该会承认这一点，弟兄姐妹们。所以他说叫恶的平庸。当然，他当时几乎所有的亲友都要跟他绝交。你都是一个从这个通往集中营的车上跳下的小女孩，最后长大到美国拿到庇护，最后你现在跳出来为我们民族的仇人来辩护。 他说：“我不是为这个人辩，我是要指出所有的人，其实不管是阿希曼还是里希曼还是张希曼，如果他一旦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犯下这么重的罪行来的。对，所以弟兄姐妹们，认罪是任何基督徒属灵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在神的面前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往，承认我们行为的悖逆和内心深处的罪性，同时呢，也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投靠他的恩典和赦免。这是我们正道的第二个大点：认罪的内容，承认人的罪恶和悖逆，而且这个是在我们的骨子里面。那当我们谈到认罪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把重点放在罪本身上面，或者停留在对自己的过犯懊悔羞愧当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认罪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让我们陷入绝望，而是带我们归向神，经历他的恩典和救赎。所以尼希米记最后9章32到38节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认罪的盼望在于神的怜悯和恩典。而认罪的最终的目的是归向神，依靠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下的救恩。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三个大点哈，认罪的目标是归向上帝的怜悯和救赎。那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神的怜悯和恩典是我们的盼望之所在。在9章32节啊，以色列百姓这样祷告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是可畏、守约、是慈爱的神。”这句话再次强调神的属性。特别是他的怜悯和恩典，虽然以色列百姓在之前的祷告中承认了他们的悖逆和罪恶，但他们并没有因此陷入绝望，而是把目标转向神的怜悯和恩典。然后接下来33节，他们继续说，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而我们所行的是邪恶。虽然我们遇到很多的灾祸，很多的苦难，但是你是公义的。因为你所行的是诚实，是按照你所吩咐、你所警戒、你的律法所应许的来做的，而我们所做的是邪恶的。所以这里以色列的百姓把他们的焦点对准或者对齐在神的恩典和怜悯上，其实就是他们对神有一个正确而整全的认识。他们知道，尽管他们罪恶深重，但神的怜悯却更长阔高深。如果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话说，罪高一尺，恩高一丈。罪高一尺，恩高一丈。神的怜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配得，而是因为他的属性。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用"守约施慈爱"这个关键词在圣经里面查，你会发现旧约和新约都有。啊，神的属性的一个集中的体现。所以，神的怜悯和恩典是他子民唯一的盼望。弟兄姐妹们，这对我们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常常容易为自己的罪而感到羞愧，甚至害怕来到神或者人的面前。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怜悯和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的罪。就像诗篇103篇10到12节说，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神的怜悯是我们认罪的盼望所在，因为他乐意施恩，广行赦免。那认罪的最终目的是归向神，依靠他在基督里所赐下的救恩。那在尼希米记9章最后，他说：“我们的神啊，在临到我们的事上，你是公义的，因为你所行的是诚实，但我们是邪恶的。”而且他继续向神呼求说：“因我们列祖和我们的罪恶，我们现今做了奴仆，我们遭了大难。”他承认他们这一切的遭遇的背后，是因为他们的列祖或他们自己的罪恶。所以，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前面提过，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他少年时候，他说我少年的时候之所以去偷梨，不是因为我喜欢梨，或者我很口渴或者饿，而单单是因为我知道偷东西是错的，所以我去做。那最终之乐，他年轻的时候，后来又追求肉体的享乐，他还有情妇，有私生子等等，哈，也常常这个参加各种宴会。然后他也贪图名利，然后又寻求一种哲学上的智慧，他还一度非常痴迷于当时的摩尼教，也是一个异教，但是他始终无法找到他内心的平安，他深感自己的罪恶和无力自救，内心被罪捆绑，以及对真理的渴望而撕扯。 后来，在他的朋友还有他的母亲莫妮卡常年的祷告和反复的劝勉之下，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基督才是唯一和真正的救主。但是他仍然犹豫不决，直到有一天，他在他的花园中散步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反复在唱歌，说拿起来读，啊，拿起来读。他就随即翻开圣经，就是罗马书13章13到14节。上面说的是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就是当时的奥古斯丁非常浓、一针见血的体现。他当时就是这样一个人：荒宴醉酒、好色邪荡。但是这里说不可不可，然后呢，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段经文。圣灵借着这段经文，让他豁然开朗。唯有信靠基督，才能脱离罪恶，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安。所以他后来悔改认罪，彻底的认罪悔改，归向上帝，从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他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父和神学家。所以弟兄姐妹们，约翰一书1章9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经文清楚地指出，认罪的最终目标是归向神，经历他在基督里的赦罪恩典。注意，没有什么罪是小到基督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就能解决的。没有什么罪是小到基督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就能够解决的，也没有什么罪是大到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还不能解决的。这就是罪。每一次的犯罪，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只有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解决。但同时，每一次的犯罪，基督已经为他的百姓死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这个咒诅，这个代价已经偿清了。神是公义的，他不可以再来追一次我们的罪债，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付了这个代价，付了这个赎价。不要轻看罪，但是也不要害怕罪。啊，改教家马丁路德甚至说：“你们如果真的认识神，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犯罪。他不是教唆和鼓励大家犯罪，而是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没有什么罪是大到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能解决的。因为当时的背景是天主教说，你如果犯罪是很麻烦，很怎么样，你要悔改，你要来忏悔，你要补赎，你要做很多善行等等，非常的复杂。”但是他是讲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认罪的根基，是我们认罪的盼望，更是我们永远的荣耀。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全部的代价，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而且相信他必定赦免我们。这是我们正道的最后一个大点，认罪的目标是归向上帝的怜悯和救赎。那对我们来说，认罪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的。我们透过尼西米记9章分享了认罪的基础、认罪的内容和认罪的目标。这不是我们初信时候一次性的经历，而是每一位跟从基督的门徒每日当有的属灵操练。约翰一书1章8节警告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认罪也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持续过程。它帮助我们不断地回归神的恩典，重建我们自己。在圣经的教导中，认罪、悔改和信靠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人对神恩典的回应。认罪、悔改和信靠，这个过程不是人的功劳，而是上帝恩典在人心中的彰显。通过认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通过悔改呢，人转离罪，转离罪恶，然后呢，通过信靠，人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下、所预备的救恩。这三者的结合，最终使人能够与神和好，进入永生的盼望，或者说得到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认罪是起点，但是不是一个终点。认罪之后还要悔改，然后呢，信靠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下、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才是最终我们能够与神与人和好，得到永生。对，但是认罪是起点， 而认罪是我们今天信徒和教会不常提到的，甚至不常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个人门徒化、婚姻哈、这个福音化，然后是这个教会生养化。但是个人门徒化是这个根基啊。如果要成长为主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把认罪视为日常的属灵操练，每日在神的话语面前省察自己，承认我们的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哈鼓励大家委身参与明年每日与主同行的读经和灵修计划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再问大家一次，弟兄姐妹们，你最近一次向神或者向人认罪是什么时候？你当时认的是什么罪？愿我们常常能够谦卑地来到神或者人的面前，借着认罪、悔改和信靠，来经历神的怜悯和赦免，在基督的恩典中长进，也不断地预备自己，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为神的国度和荣耀而活。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